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。我们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已经介绍过耶稣临终期言，就是他在去世之前在十字架上所讲的七句话，也就是七次的祈祷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如果一直在收听这个节目的话，一定还记得在刚开课的时候我们就介绍过，耶稣到世界上来，他有一个称之为子的基本抉择，就是为人子的圣子的一个基本抉择。这个抉择到底是什么？那就是他要成行在天大父的旨意。尤其的我们曾经提到过诺望福音第四章，那就是有一天日正当中的时候，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女在雅各伯井边的交谈。当时中途买中餐去了，在交谈的过程当中，耶稣帮助了这个罪人悔改皈依，成为他的门徒，并且带着很多的人来聆听他的圣训，成为他的门徒。耶稣跟这个妇女谈完话之后，中途们买了食物回来，他们曾经告诉老师说，老师，中餐买回来了，你吃吧。耶稣讲一段非常重要的话，他说，你们有你们吃的食物，我有我的食物，我的食物就是成行在天大父的旨意。而天父的旨意呢，在消解方面就是要耶稣替我们赎罪。第二，在基督方面，耶稣要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要获得永生，要度一个天人合一的生活，回到生命最后的根源天父那里去的话，我们就必须要绝对的服从。所以我们提到过，耶稣跟玛利亚是第二个亚当和夏娃，因为第一个亚当和夏娃他们是夫妻关系，他们因着不服从背叛了天主，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祸患，天人的关系永绝。那么第二个亚当和夏娃他们是母子的关系，那就是圣母玛利亚和耶稣。既然他们要绝对的服从，因此呢，天父要他们扮演的角色，耶稣是上主的仆人，圣母玛利亚是上主的婢女。仆人与婢女他们主要的职责就是按照主人所吩咐的去做，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谓子的抉择。我们也曾经介绍过，耶稣这个子的抉择是一个自由自愿的抉择，因为他多次已经在死亡之前预言了他将要被定而死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这个自由自愿的抉择却是一个痛苦的抉择。在上次节目当中我们曾经提到过，他在架上大声哀嚎地说，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为什么舍弃了我？耶稣跟天父是同性同体的，永远不能够分离，怎么可能天父舍弃他？也就是在那极端的痛苦中，他感到父好像忘记了他，舍弃了他。但是这种被舍弃的痛苦更是来自他所钟爱的这些弟子。我们知道一个人的生命是慢慢的一个过程，当耶稣在33岁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讲那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黄金的阶段，也是生命的高峰。耶稣也是一样，他以30年漫长的岁月，他在纳扎勒隐居，准备出来传福音。他真正的传教只不过3年那么短的岁月而已。当他正在往上冲的时候，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意识到天父要收他的性命，要叫他把自己的性命完全交托出来，成为全班级。如果是你是我的话，我们会作何感想？我们一定会排斥，我们一定会抗拒的。所以在3月7号中，他3次大声哀嚎说，父啊，如果可能的话，不要叫我喝这个死亡的苦杯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但照你的圣意完成。他的痛苦到顶点，那就是刚才我们说过，在十字架上他高喊说，我的天主，你为什么舍弃了我？记得我还在念书的时候，曾经在报上看了一则这样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的男主角是我们的一个教友，他是位军人，女主角当日在大学念夜间部中文系，5年级即将毕业了。在毕业前差不多2个礼拜，他突然间得了癌症。他是军人的子弟，由于家庭的经济情况不好呢，也因此他白天上班，晚上读夜校， 他的弟弟当日我还带过他。那么这位小姐，当她发现她是绝症的时候，报上把这件消息披露出来，大家都一起同情之类，因为她只有二十来岁的生命。当她辛劳的结果即将可以享受的时候，但是呢，天主要收他的性命了。好多人给他写信，甚至有人送了花给他，表达那份同情。但是呢，别人对他的同情、怜悯与爱，再也没有办法挽回他的性命。他跟他的未婚夫两个人很好，已经谈到婚嫁了。但是呢，眼见到他的亲爱的女朋友即将不久人世了，所以呢，这位未婚夫他为了表达对他的爱和忠贞，他们两个人在他去世之前成了婚。这件事情实在是非常的感人，也是非常的动人。我们设想，如果这位女主角是已经是七十八老的一个老太太的话，我想她的去世我们当然会觉得惋惜，但是呢，我们总是会觉得她已经高寿了，她已经是真正的享有了人生的岁月，走了以后我们不会觉得太大的悲哀。但是就是因为她的生命还没有到达高峰的时候呢，这位女孩子的性命被天主所接受了，当然在人性外面是很难接受的事实。那么耶稣也是一样的，因为耶稣他毕竟是人，所以我们讲耶稣他的抉择是一个痛苦的抉择，这是非常的对的。那么这样的一个痛苦的抉择也是一个爱的抉择，我想这点是非常重要。因为耶稣基督他心里非常的明白，他如果不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一个完全的祭献，天人的关系永远是不能够重新去弥补的。因为耶稣在路望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曾经说过，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，谁不经过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。因为耶稣是我们得救的唯一条的道路，也因此呢，耶稣他一定得为我们死，不然的我们不能够生。就如同在路望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的地方，耶稣讲过这样的一段话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只是一粒，如果死了才结出许多子粒来。耶稣基督就是那颗母粒，如果他不愿意死，不愿落在地里死了的话，那么我们这些子粒就没有办法产生。所以耶稣基督他牺牲自己宝贵的性命，为的是叫我们能够真正的重生。从表面上看起来，耶稣的死亡好像是一出悲剧的落幕，好像没戏可唱了。但是事实不然，我们应当还记得，就是耶稣在生前每一次预言他受苦受难的时候，接着下来他常说，但是死后第三天他要复活起来。因为保禄宗徒曾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他说如果耶稣死了以后没有按照他所预言的复活起来的话，那么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就没有最后的基础了。 这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论基督复活是信仰的根基的这一段，我们就可以了解。我们不妨听听第十四节到第十九节的地方到底讲些什么。假如基督没有复活，那么我们的宣讲便是空的，你们的信仰也是空的。此外，如果死人真不复活，我们还被视为天主的假证人，因为我们相反天主作证，说天主使基督复活了，其实并没有使他复活。因为如果死人不复活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仰便是假的，你们还是在罪恶中。那么那些在基督内死了的人就丧亡了。如果我们在今生只寄望于基督，我们就是众人中最可怜的。从这段圣经我们可以了解，就是在基督宗教里面，除了耶稣圣诞节之外呢，复活节就是一个很大的节日，那真是普天同庆。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给我们提供了信仰最后的基础，因为他不但是人，他不但是人子，同时他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墨西亚救世主，他就是神。因为耶稣曾经讲过，我自由自愿地交付出我的性命，为了再自由自愿地把它收回来，告诉我们的那就是生死大权都在他的手中，都在他的掌握中。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，我想在科学这么发达的今天，也就是说人类已经快跨入到21世纪，我们已经进入到太空的科学时代的时候，再谈复活那简直是可笑的。但是其实呢并不可笑。还记得我在刚开头我们有节目的时候呢，我已经提到过在死亡的背后还有生命的问题。那么现在是个好机会，我们再温习一下，因为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在前面没有听到过关于死人复活。其实呢在今天呢还是有很多，特别是在美国，这种事实越来越多。话说在几年前，有一位美国的女大夫，她也是心理专家，她曾经访问了50个在医学上在理论上宣布死亡但是后来又复活的人。这些人呢是来自不同的宗教信仰，甚至有无神论者。这位女大夫她为了怕有串供的危险，所以个别访问并且录音为证。她当时呢就问他们一个问题，他说请您告诉我，当你被宣布死亡之后到你复活过来这段时间，当然长短不一，你到底看到什么，听到什么，经历到什么，请你告诉我。他们异口同声地告诉这个大夫，他说大夫啊，当我们被宣布死亡的时候，我们的灵魂出窍，就是飘在半空中，看着别人怎么来处理我们的遗体。听众当中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不妨看一本书，这本书是很薄，是一位美国的医生写的，叫做《死亡9分钟》。顾名思义呢，也就是这位作者本身曾经有过死亡的经验，但是死后9分钟他又复活起来。在这本书他刚开头描写，他说他本来高中毕业以后准备考医学院，但是后来必须要先当兵去了，他就想说大概没有希望念医了。到了军中，他的运气好，也就是命中注定他要当医师，所以后来军中呢就派他去报道。在注册的前夕，他突然间得到急性肺炎，就离开人世。那么下面就是他的一段描述。他说，当我被宣布死亡之后呢，我的灵魂出窍离开我的肉体，飘在半空中。他说当我往下看的时候，看到我的前面有一张床，上面躺着一个人盖的一床的被单，他说不晓得是谁，其实就是他的遗体。所以呢这些人讲，他说我们飘在半空中看到别人怎么处理我们的遗体，然后我们走过一段很漫长，一条很漫长又黑暗的隧道。有次我跟一些朋友们在吃饭，那么他们的朋友有一对夫妻呢，女的是大夫，先生已经是退休的60来岁的人。当我们谈到这一段的时候，哦，突然间这位先生就说，他说我自己曾经有一点这种经验。 他说好多年前我自己病危了，那个时候几乎濒临到死亡的边缘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也是走过一道很漫长的隧道，但是还没有到这个尽头的时候，我就被急救回来了，所以他没有看到尽头的外面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但是那50位被访问的却讲得非常的清楚。他说当我们到达的隧洞，就是山洞的尽头的时候，看到在尽头处有一个大的光体，当中有一个人的形状，面带笑容问我们一个问题。他说请您告诉我，你的一生到底过得满意不满意啊？他们说就在那一刹那，他们的一生的几十年的岁月了，如同电影一般的栩栩如生，历历如绘。这个时候在光体中的那个人对他们讲一句话，他说你们离开死亡的时候还早呢，你们必须要回到阳界再过一段时间。他们说就在此刻我们就复活过来了。妙是妙在他们是个别接受访问，但是呢他们却异口同声告诉大夫说，大夫啊，从此之后我要好好的活下去了。我一般人说死亡就是一切归于明灭，一切变成乌有，死亡就是生命的据点。但你其实呢，宗教信仰告诉我们，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，只是一个存在的改变而已。而这些人真的给我们做了最好的见证。所以他们讲，我们要好好的活下去，诚如佛家所说的，如果不种善因的话，就结不出善果来。而且非常奇妙的，在一次的电视当中，我看到的一个美国的老太太，她复活起来了以后呢，她要求她的丈夫对她说，她说从此之后呢，我想跟你分开了，因为我不愿意跟你共同生活在一起。那么她丈夫觉得非常的奇怪，她说怎么回事，她说因为当我被宣布死亡到复活过来这段时间呢，我看到了我们去世多年从小就去世的那个女儿，她非常怀念她，为了要表示对她的永远的怀念呢，所以他说我愿意把我的余生贡献给儿童福利工作。好奇妙啊，当人知道身后还有生命还有世界的时候，会影响他的人生观价值观。所以呢，从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的确呢，死而复活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。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多讲，下次我要继续的提另外的一些科学的证据。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听，天主保佑。